现的神迹。我小时候了，大概三年级的时候，我爸爸就给我买了一本书啊，就像小小的一本小小人书。这本书叫做《看云识天气》啊，这是一本彩色的小人书哈、啊。那个时候彩色的书不容易得哈、啊，里面呢还有很多彩图，就是画着各种各样的云，然后就告诉你怎么看这个云来判断这个天气。我拿到这本书以后的话呢，下来连续几个月，我天天晚上吃完饭，我就跑到外面去预测天气了哈。你还别说，还有人信我的。我还有一个用户，那就是我外婆啊。她问我明天什么天气啊，我说天晴，那她就说好，那我就不带伞。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，他天天都要去买菜，他就不带伞。然后假如我说要下雨，他就说好，我就带伞啊。所以呢，我就连续下来几个月，我就干这件事。那来到美国以后呢，我就开始学圣经了，就看到刚才念的那节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这本书，但是那个书已经找不到了，因为太久了都不知道去哪里，不可能带来美国。那直到前几天呢，上个星期我开始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就到网上去找，我发现呢，现在网上啊，以前很老的那些小人书现在都有这个 scan 的版本的放在那，我又找回了这本书啊，我就终于我就找到我要找的。因为当时小嘛，记忆力好，我隐约记得有这么一幅图哈。所以今天念的经文我就给大家一个解释好不好啊，三年级的水平哈啊。这是说哈，原来哈有一种云叫做向晚层积云啊，我给大家念一念哈。他说云块呢长而扁平，常常在日落前后出现哈、啊。然后呢，他说这个云色暗黑，薄的部分由于阳光照射而出现暗红色，红色了哈，记住了哈。如果在傍晚看见这种云，第二天大多是晴天，是不是很像啊哈？耶稣说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要晴。那我现在我就大胆的假设，耶稣说的那个云就是向晚层积云，好不好啊？我不知道你们有多信我哈、啊三年级的水平哈、啊、但是这不要紧，我就算说错了都不要紧，因为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下面那句话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讲重要的部分，那就是神迹的部分。先讲一下神迹哈、啊、圣经里面讲的神迹呢有这三个词，一个叫神迹，一个叫奇事，一个叫异能，好像都差不多，有区别。神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哈、啊、他就讲这个意义，神迹是有意义的，奇事就是他的专注点是这个事件的本身啊，有些事情很奇怪，但是它没有意义。前几天吧，我太太做早餐的时候，荷包蛋啊，打一个蛋，两个黄，再打一个，两个黄，这不算歧视哈，这个可能大家也会碰到，但是你们想一下，要是一打一个黄一个蛋，三个黄。这就是歧视了哈，肯定是哈，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要四个黄啊，不是月饼啊，四个黄，那就更是歧视。这种歧视，它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啊。还有一个就是异能，异能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啊，平常人没有的能力，比如说，啊，有一个人很远 见啊，人家悄悄话他都能听得见，这就是异能。那我今天要强调的就是这个神迹啊，你要注意它的英文，它是个 sign。 什么叫 sign 啊？这就是 sign 啊。我们在高速公路的时候看见很多 sign 啊，这个 sign 是有指向性的，这个 sign 说这里就是去机场。所以神迹哈，圣经里面的神迹跟奇事的区别就是，神迹它是有指向性的。圣经里面讲到的神迹，它都是指某个的意义，指向某件事情的意义。那比如说圣经里面很多的神迹都指向耶稣是神的儿子啦，耶稣是啊有神性啦，耶稣来世界是救赎人类啦，哈，就他都指向这些的，他本身是个歧视，但是他指向了这些，所以这个指向的部分更重要啊。我们先要把这个搞清楚，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啊。讲之前呢、啊，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弟兄啊，这个弟兄是在原来我那个教会的一个弟兄，我不是很认识他，因为他来了没多久，我就到这边来了。他是一个香港人，然后呢，啊，他呢是香港人嘛，他有一年他就回国，跟他太太就回过去香港，结果回去香港以后呢，就发现他得了脑癌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在香港做了手术。就回来了，就回到这边来了哈。那我为什么讲他呢？因为他的事情、啊、给我很多的思考，很多的提醒。我就从他的故事当中，我对神迹有一个深刻一点的了解啊。来了以后，我跟他啊就没有联系了，但是我太太跟他太太很多联系，所以他的事情我都知道啊。我下面会讲。我们先来看一看。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，这里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。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宗教方面比较强调啊，撒都该人他比较注重政治。这两种人他们都反对耶稣，反对耶稣的理由都不一样啊。法利赛人更多的是从这个信仰上面，他们不喜欢耶稣。撒都该人呢，是因为耶稣的出现会挑战他们的政治地位哈、啊，所以他们都来试探耶稣，想，大家注意哈、啊，想从天上行一个神迹给他看啊。这个我们好像大家都很熟悉哈、啊，我们也很多时候很想看看神迹，是不是？我相信，只要有神迹看，大家都想看。那么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。人为什么喜欢看神迹呢？我们就看圣经啊，圣经里面还真有讲，有三个 case 啊，有三个情况，那人是爱看神迹的。我们来看看他们为什么爱看神迹，而且耶稣是怎么反应啊。第一个就是好奇啊，其中一个啊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西律了。我们看路加福音23章第8节哈、啊，因为23章第8节那里说，西律看见耶稣就喜欢，听过他，因为听过他的事，久已想见他，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。但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？耶稣并不回答。耶稣在西律那里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有讲。这给我们一些什么提醒啊？假如有人来到神面前只是好奇想看神迹的，那么答案就是没有神迹给你看。这个还不是最惨的，最糟糕的就是你非但没有看到神迹，而且还错过了一个机会，你错过了认识神的机会啊！所以专门好奇心看神迹，这个是不要不得的哈。那第二个想看神迹的就是 回到他家乡哈，进到会堂里面，拿出那个以赛亚书来念啊，念完那些人就挑战他了哈。他们，耶稣这耶稣说哈，他们耶稣说，你们会引用这俗话向我说，医生医治你自己吧，你们啊，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，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。你不是到外面行了很多神迹吗？你不是有很多道理吗？你回到这里来，我知道你的底细，我从小就看见你长大的哈，所以你最好给些东西给我看。到现在也有这样的人，有人来到教会，你劝他信耶稣，他说我信不进去，假如有个神迹给我看，我就信了哈，就是这个 case 了。耶稣怎么反应？对于这种因为想挑战神的权威啊，挑战这个福音想信的人呢、啊、你看耶稣怎么反应。耶稣的反应，他就给他讲故事。讲什么故事啊？讲了以利亚的故事啊。以利亚要到一个寡妇家行神迹，以色列那么多寡妇，他非要跑到一个外邦人的寡妇那里去。然后又讲以利沙哈、以利沙去治麻风病的人，以色列人那么多麻风病，他却偏偏治了一个外邦的麻风病人啊。耶稣讲这个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这些犹太人，你们不信我，你要看神迹，没有神迹给你看，没有神迹给你看，你不信会信。就是说，假如我们有些人他信神信不进去，他想看神迹才信。那耶稣假如是挑战性的哈，他挑战耶稣的权威，那耶稣就说 OK， 没有神迹给你看，你不信别人会信啊。这是第二种啊。那第三种好一点的哈，就信心不足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节那里啊，这里就说了哈，啊，之前他就耶稣就讲到哈，人不要为那个必朽坏的食物而劳力哈，应该为那个永生的食物劳力。然后那些人就跟他说了，六章三十节，你行什么神迹，叫我会看见，就信你了？就是问他，这些人，他们想信。但是他们好像觉得这个道理很深很难，假如有个神迹帮一帮那就可以了哈。那他是这个心态。那耶稣对这个还是比较正面的反应，就讲什么讲到祖宗的玛纳，耶稣就跟他说哈，我就是天上赐下来的生命的粮啊，你们祖宗吃的天上降下来的玛纳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也未必要看神迹，你吃神的话语，你就能够信进去了哈。那当然了，当时耶稣没有行神迹给他看，但是对于这种人，神有时候是有神迹的。圣经里面有讲，神经常也行神迹。那神迹都是一个善，都是指向耶稣的全能，指向耶稣是神的儿子啊，指向他的神性等等等等。那么到了现在其实也是，神也不是完全不行神迹，神偶尔也行一下神迹，但是他都是有指向性的。而且实际上有神迹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可见的下去的。我们不是不会看，我们会看，我们是能够看出神迹出来的哈。好，那么我们接着往下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看耶稣，请他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看。这次他们是什么动机呢？刚才三个动机讲了，一个是好奇，一个是挑战 稣的权威，神的权威，一个就是信心不足哈，这个又不是，这个他们是从天上，这些法利赛人、撒都盖人，他们熟读圣经啊，他们要耶稣从天上给一个神迹他们来看，他们是从信仰上面，他们来挑战耶稣，他们希望从信仰上面证明耶稣是不对的，他们来，所以他们来试探他们。那这种的话呢，我们来看耶稣如何来回复他啊，就来到我们的这个刚才讲的经文了哈。耶稣说，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要放晴啊，就是向晚成积云，好不好？下面那句，早上天又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。哎呀，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又赶紧去看了，找不到这个图啊，没办法，三年级的水平。但是不要紧，我们这里有四个大气专家哈，学大气的，他们都来了，你们可以等会请教他，这什么云我不知道。反正耶稣讲完这个以后，耶稣就说，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。这句话十分的厉害，要是仔细分析的话，它的意思很深刻，到今天对我们还是有影响。而我们从这句话，我们能够学会如何来看神迹。那有些什么含义呢？啊，我就一个一个给大家分析一下。首先，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，他们想看的是什么？他们是用地上的律来看这些事情，他们是带着目的来，他们是来挑战耶稣，他们的目的是想证明耶稣不行啊，以致呢除去他们心头之患啊，因为当时很多人信耶稣，他们就来试探来挑战，他们是带着地上的目的来，他们用的那些律哈，他们的想法也是地上的。那这个我之前讲过很多次了，我们基督徒出来实践信仰的时候，很大的一个过程，常常神希望我们学习的就是什么，就是我们要切换，学会我们从小到大学会的是地上的律，但是神希望我们切换这个系统，是用天上的律来思考。所以地上的律跟天上的律而且是相反的。比如说地上的律，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，地上的律要求人如何啊，人要得，做人就要得，就要去抢。但是天上的律就是给，你要给出去，这是天上的律。地上的律了就是很多相对的啊，就是这个你说的也对，他说也对啊，其实大家都对哈，正确就行了，这大家都对，不要也不要引起争论，这地上人很多的相对性。但是天上的律是绝对的，耶稣说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是绝对的哈。还有一个这个律呢，就是啊，这是地上的律哈，还有一个就是平均主义哈，地上的律就是啊，多的要给一些少的啊，这个你多嘛要拿一些给那些少的啊，这人的做法，地上的律。但是天上的律就是你有的我还要给更多给你，你没有的你原来的也没有啊，这是属灵上面的一个律。所以耶稣他们法利赛人要看的就是他们是地上的律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法利赛人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遇到法利赛人讲什么，法利赛要耶稣从天上行一个神迹给他看， heaven 你要是看英文的话，但是耶稣叫他看，耶稣叫他 耶稣的意思是，你不要以为你抬头你就看见神，你抬头你看见的是天空，你看见的是那些云。天空和天堂有什么区别啊？区别大啊。天堂是永恒的，天堂它是一个本体。我们思考永恒、思考本体的时候，这是天堂的概念。但是天空呢，是暂时的，是现在的，是一个现象。这两个有本质的区别。人来到神的面前，很多时候要看的是神迹，是看什么神迹啊？其实更多的并不是要看永恒的事情，而是看一些暂时的。所以你要是看那个英文的话，它就是说，那个翻译成天上的气色是吧，就是那个 appearance of sky。 但是实际上呢，耶稣说你要看天堂的事情啊，他们想看天堂的，耶稣说实际上你们看的是天空，没有思考本体，没有思考永恒，你思考暂时的东西，可见的。好，第三个就更重要了，他们想看的是奇事，耶稣说的是神迹，这个不同哈。什么是奇事啊？他们想看的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熟读这个旧约嘛，是吧？啊，就是啊，摩西行过的神迹，还有那个以利亚行过的神迹，他们都知道。他们巴不得就是看那种，啊，就像有点像那个以利亚跟那个450个假先知斗法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云就来了，就下雨，他们就想看那种啊，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哈，《封神演义》这样啊，一直那个天空就下个什么，打个雷了哈，下雨了，再一直。然后又不下雨了，他们想看这些东西。他们看的是奇事，耶稣说你没有学会看奇事，你们想看的是奇事。那我们看奇事看神迹的话，其实你要真的想看神迹，耶稣说你要真想看神迹，你不要到我这里来。就比如说我们现代人，你要看神迹的话，啊，你要看奇事的话，最好就是马戏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个美女在这里站出来，然后呢就走进那个盒子里面，盒子关起来啊，转一圈，一打开，老虎就出来了啊，这更是奇事。但是这没有意思。耶稣说，你要看神迹，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你们倒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。耶稣的意思是，这个时候已经有神迹在这里了，你不要抬头看，你不需要抬头看，这个时候就有神迹了。他说的是什么？耶稣说这个时候的神迹是什么？就他自己最大的神迹。当时最大的神迹就是神的儿子取了人的样式，降世为人，来到人间，就站在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面前，他们视而不见，他们完全没有看见。他们要看的是那些能够证明耶稣宗教上是错误的这些东西啊。所以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啊？我们能不能够分辨神迹呢？啊，这个穿越到我们现在，我们能不能够分辨神迹呢？我们会不会因为啊，就像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那样，用地上的律想看神迹？又或者说，我们想看的是现象、暂时的，而不是看永恒的、本体的？又或者只是想看奇事，而不看到神迹？这个时候，这句话。就是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提醒啊。我回到这个弟兄这里继续讲他的故事了。他回到达拉斯，然后就开 太久没有跟大家 update 关于弟兄的情况了。自从上次 update 了以来了，他已经做了15次的化疗，现在不能行动，吞咽困难，嗜睡就想睡觉了，也不讲话，而且也不能进食，要开一个胃管给他进食。然后这位太太就说，昔日的球拍做知己啊，他以前是个运动健将，打球很好，以前球拍他是的知己，现在呢轮椅是他的支撑。然后明天呢不知道，但是他说明天就有以赛亚书40章31节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一般人啊，总是愿意把自己生命里面那些顺畅的美好的事情展现给人家看，对吧？这也无可厚非啊。我们的那个办公室桌上都摆着啊儿女的照片啊，很幸福啊，这些无可厚非。但是一般人不愿意把自己生命经历苦难的过程展现给人家看，但是这对夫妻，他们就把整个的这个过程就展现给人家看，很多人来给他祷告，越来越多人给他祷告，就希望神能够兴起一个神迹，能够救出这个弟兄。耶稣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看。然后耶稣说完就走。什么意思啊？淫乱，邪恶淫乱的世代，邪恶比较好理解哈，淫乱怎么理解啊？淫乱除了男女关系的那些混乱以外，他也更多的是讲宗教上面，就是信仰上面的不专一，就是你信这个神，但是你实际上你并没有真信，或者你同时信好几个神，宗教上面不专一堕落。然后这些人就是法利赛和撒都该人啊，他们在宗教上面想来证明耶稣是错的。这个淫乱邪恶的世代，你们要看神迹有没有？有，但是不是现在，是约拿的神迹。你要去看那个，除了那个没有东西给你看。这是耶稣的对这种的反应啊，我觉得对我们现今还是有提醒。因为现今的世代啊，很多时候也是从宗教上面，从信仰上面，我们的信仰受到挑战。就是很多人说，哎，你这个信仰啊，就是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说法，圣经又是不可靠啦，又圣经的写法又有问题啦，哈，有些又说又另外一种方式哈，有一些宗教呢，就是把这个神迹就变成很扩大化了哈，你在网上看见有一些哈，上去自便一顶啊，那个人就倒了，睡着了，然后这个人醒了病就好，有这些哈，又或者有一些异端的出来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那更有一些就是把圣经，也没说它不好，反正就只是说圣经的爱啦，这个宽容啦的部分十分好啊，这个讲到公义啦，讲到罪啦，啊就不提了哈，甚至有建立起一些的异端等等等等。同样的，这么一个时代，假如我们不知不觉受到这些影响，假如还希望看神迹的话，那么这就是耶稣的回答：你要去看约拿的神迹。约拿的神迹是什么？约拿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哈，他就是因为要抗拒神的教导哈，他就到神要他去尼尼微传福音，他就往相反的方向走， 结果就有一条大鱼就把它吞进肚子里面去，三天才出来啊，这是个神迹。然后他出来就到尼尼微那里传讲神的话语，尼尼微人全程悔改啊，这就是约拿的故事。耶稣说你要去看那个故事，他讲什么，他到底讲什么，对我们今天有没有意义，对我们今天刚才的那句经文如何帮助我们看见现今的神迹，而且帮助我们生命成长，有没有关系啊？有关系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从圣经里面学到某一种教导，某一种启示，然后穿越到现今来对我们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假如能够清楚耶稣到底讲约拿讲什么，而他对比他耶稣他自己讲什么，我们就知道这句话今天跟我们讲些什么。约拿因为有神迹，因为传扬福音，结果人家悔改。耶稣也是这样，但是他们的穿越是有一句经文的哈，这句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节，我给大家念念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见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哪，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，大更大。约拿传扬了神迹，去约拿去尼尼微传，然后就悔改了哈。尼尼微人有多少人？12万5000人，就悔改了。然后耶稣呢？耶稣他也行了神迹，更多的人悔改，在巴勒斯坦那里哈，所以是一个放大版。耶稣实际上当时说，你要去看约拿的神迹，同时他说现在就有神迹给你看，它是一套的，实际上。并不是没有神迹给那些人看，而且那些人他们的心思意念都不对啊！他们刚才所看的就是刚才的，他们要看地上的神迹啊，他们要看现象，他们要看奇事，所以他们就看不见。耶稣实际上也在行同时的神迹，他们就看不见。那能不能穿越到我们今天这里，说明今天也有神迹的？我认为可以，因为有另外一节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，我给大家念它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行的事信我的人也要行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。耶稣行神迹，信他的人也要做哈，并且比做这更大的事。再一次是一个放大版，约拿到耶稣放大版，耶稣到我们放大版。那我们的人，我们当然就会问他，哎，我们怎么能够比得上耶稣，对不对啊？耶稣行的神迹谁能跟他比？是假如单一个神迹，那确实没法跟他比，谁能跟耶稣比了哈？就是在海上海面上行走啦，斥责风浪啦，这些谁能做得出来？没人做得出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人多啊。耶稣当时他教导了多少人？几千人好不好？几万人好不好？就是巴勒斯坦的那些人，他走的路也是靠两只脚，就在巴勒斯坦的那一块走。但是现在有这么多的基督徒，全世界到处都是，那么多人，他们传福音，向更多人传福音。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今天想讲，我们都有神迹，只不过我们没有看见。这个弟兄在他还清醒的时候，他就在教会做了一个公开的见证，还录了像。他说在他这 亲在教会受洗，他的岳母本来不信主的也受了洗，还有很多很多人生命被鼓励被建造，包括我和我太太，包括每一次看见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状况每况愈下，这个时候又说不出话了，那个时候又那样了，两个孩子也还小，反反复复从达拉斯开车到休斯顿，反反复复到了最后，就是有时候又啊就已经完全就认不得人了，他有时候就认得人又醒过来，反反复复这些，我们就看见这对夫妻，他们用生命来给我们做见证。到了上个月月底，这个弟兄就去世了，他的追思礼拜就是在八天前，就是不是昨天，是昨天的上个星期，八天前。下午我在网上参加完他的追思礼拜以后，我心情很沉重，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，我要整理一下我的思路，整理一下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。那么多人替他祷告，希望神迹出现，但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想看的神迹。感谢神啊，感谢神！我在走出去的时候，我圣经心情很沉重。我走回家的时候，我把我思路就整理好，我觉得。那么多人看见他信主了，生命改变，那么多人看见他生命成长，难道这不是一个神迹？我们教会也有类似的事情啊。我们教会的啊，有一个姐妹，她的先生去世的时候啊，她也经历了很多，而且到了最后，她先生到了星期啊，上个星期五的晚上还在小组里面分享他的先生的事，而且就说这个事情对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。感谢神，这个姐妹是比较火热的，难道这不是神迹？我顺便说一句啊，无论是我们教会的姐妹还是这一个，我都是征得他们的允许上来讲，因为我们传道人出来讲人家的时候要征求人家的允许。我在想，我们什么是神迹？一个人啊，本来他不能够信神的，大家要知道，我们天生就是抗拒福音的，天生就抗拒福音，我们生命成长也很困难的，很多的阻碍的哈。但是这些事情就能帮助那些本来不能信神的人信神，能够帮助那些本来生命很难成长的人，帮助他们生命成长。难道这不是神迹吗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？哦，他最好治好了，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很高兴啊，那不然是一个神迹，是不是？但是假如不是这样子，难道这不是同样一个神迹吗？我生命成长了，难道不是一个神迹吗？我觉得哈，耶稣说的，当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，难道不看见神迹吗？那我就看我自己的生命，我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成长到今天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如何能够做到连我自己都不相信？难道这不是神迹吗？假如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神的荣耀出来，是吧，让别人看见我们看的这是那位耶稣，又或者我们看见别人看见的不是他，而是他身后的耶稣，难道这不就是神迹吗？我再看，我们再来看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有很大的感觉。实际上我不会辨别天上的气色，后来我长大了，我才明白，其实我外婆当初也并没有信，但 我说的带伞和不带伞，我后来才明白，他是鼓励一个9岁的小孩子啊，用这样的字迹哈，说不准长大了就是一个气象专家了哈。可惜我没有这样哈。其实我不会看这个天上的气色，但是我感谢神，在神的话语的教导，还有那个弟兄的鼓励，我认为我能够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，而且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如何来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，那就是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当我们看见我们碰到那些不可克服的困难，当我们看见那些在侍奉当中很多眼泪本来是过不去的我们都过去了，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，难道这不就是神迹？很感谢神啊。这个姐妹最后唱了一首诗，也是我们就是刚才唱的那首诗啊，伊利麦就约翰福音12:24。用一个麦子作为一个神迹，说这个麦子只有在他完全舍弃自己的时候，能够看出他有很多属灵的果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经历了生命的奇迹。我想在这里有一个祷告，我希望我祷告的时候大家都低头，你们都来思考，看看你们的生命，看你们生命成长的过程，看看你们成长到今天有没有神迹在你生命里面。我们来低头祷告。慈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行了神迹。只不过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抬头看天，我们就像看云那样想寻求神迹。你也没有常常答应，但是你其实已经有了神迹，你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你都是有神迹。阿爸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建造了我们，培养了我们，给我们机会悔改。你是那位慈爱有耐心的神，你不轻易发怒，你有很多的恩典给我们，你等待我们悔改，也终于这些悖逆的人终于也走到了今天，能够相信这个伟大的主。也求你保守我们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留意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留意我们自己生命的变化，留意身边的人他们生命的成长，这就是一个奇迹。好吧，谢谢你。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麦子，他落在地上，他死了也结束了如此多的籽粒出来，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颗，也希望我们同样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结出更多的籽粒出来，去荣耀和见证你的名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